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利斯巴互失的结果。我们上次讲过，基片人因为被扫罗杀了很多，于是他们心中有怨恨，他们咒诅，然后上帝就让以色列有3年的饥荒。然后大卫问上帝，问出原因来了，就找基片人说怎么办呢？怎么样做让你们可以，怎么样赎罪让你们可以不再咒诅而祝福以色列人？他们说要杀7个扫罗的后裔。那大卫因为爱约拿丹，所以约拿丹的儿子他就保护了，其他的呢就吊死了。这里面的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我们怎么解释我们都讲了，但是我们重点在利斯巴这个女人，相当不幸的女人啊，她可能一生遭遇都不幸，而不幸可能是她最早认为最幸运的事，就是她的美丽造成的。我们真的很难说你的美丽你的财富这一切带给你的是什么，除非你信靠上帝。我们也相信也希望利斯巴是在上帝的恩手当中，但他在这里舐犊情深，爱护他自己的儿子的尸首，天天在那里忙，这个女人好痛苦好可怜好累。好，就有人跟大卫讲了，我想讲两件事，一件大概不太需要讲，就是下雨了。下雨了不就表示咒诅除掉了吗？这7个人一死，基遍人的愤怒就没有了，愤怒没有了，他们也答应就祝福以色列人了。这又一次的跟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一样，当他替我们死，神就对我们不再愤怒了，因为所有的罪债所有罪的刑罚他都承担了，不但不再怀怒了，而且呢因着耶稣的顺服，神把一切的祝福就赐给了耶稣，耶稣再给了我们啊，他神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赏赐赐给人。那利斯巴的这件事情不仅叫基遍人也不再愤怒了，天也降雨了，上帝也赦免了，大卫呢也被提醒了。第撒母耳记下21章11节，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列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大卫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的7人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你看上帝是同意这件事，即使是不信上帝同意了，当这个罪恶象征性的被对付了，我所谓象征性的就是我们多次讲过，就实质来讲，这个事情实在太丑恶了，叫扫罗的7个儿子子孙恐怕更愤怒，叫利斯巴也更愤怒，咒诅可能更多了，所以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就是罪恶要处罚，要有无辜者来代替，否则大家都要死。那么这个象征性的更重要的象征就是耶稣的代赎，但耶稣代赎使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上帝就垂听国民所求的。好，整个这件事情平安的带来是因为震怒的消除，以色列人得平安是因为神的震怒在埃及人身上发出来了，以色列人得平安是因为有牛羊的血，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神的震怒必须有一个代替的发泄的对象，就是他自己预备的羔羊。我们要有平安，要信靠上帝，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好好的来侍奉信靠上帝。好，下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1章，我们从第15节看起哈。那里讲到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大卫带着仆人去，那么然后大卫就疲乏了，大卫也老了， 这个宿敌还存在，老了。各位，一代一代再伟大的伟人，再伟大的属灵伟人，世界的也是一样，都要过去啊。我们感谢主，免得有人自以为是神了，再伟大的人也会过去，也会死亡，也会犯错。那么大卫也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非利士人要杀大卫，不过呢，还是那个希路亚的儿子啊，这个亚比赛帮助大卫把那个人杀掉了，然后他们就说，大卫你以后不要再出战了啊，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啊。我想我们曾经讲过，我们都要知所进退啊，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不要眷恋啊，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也不要推掉我们该尽的责任。而下面从十八节开始讲到一些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非利士人好像有特多那种巨人哈，也有人说是那个内分泌失调的这些人哈，有六个指头，手脚都六个指头，总共24个指头，都是伟人的儿子，不过呢，都一一被大卫的部下杀掉。22章讲到大卫的一个赞美的歌哈，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卫在一切的灾难中写了那么多诗，不管是危急的，不管是平顺的，都成为我们跟上帝祷告和赞美祈求的灵感的来源。这里有一首啊，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2章1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啊。当上帝救我们脱离，这我想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当然也可能是某年某月某日写出这个诗，可是神救我们岂不是天天的事吗？而哥林多后书说，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需要他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患难和我们的私欲，救我们脱离外在的危险引诱，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的仇恨嫉妒骄傲情欲。我们求神不断救我们，当他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唱诗赞美他。当好像还没有蒙拯救的时候，我说好像，因为我们始终在他手里，所以始终没有把握手的，但是我们实在也知道那个魔鬼攻击和我们的罪恶是真实的。当我们好像没有被保守的时候，我们呼求，当我们得到拯救的时候，我们赞美，我们继续向他呼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啊，是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他讲了好多，耶和华是岩石、山寨、救主、神、磐石、投靠的、盾牌、脚、高台、避难所，然后我的救主，11个头衔在称呼上帝。各位，这有什么意义？这有很大的意义，表示上帝跟大卫很亲啊。我以前小时候听过相声，现在忘记了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真是你可以用各样的舌灿莲花的在说我的女朋友，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什么的什么什么啊，讲很多。你有爱，你有爱，你被那个爱激动了，我们就很多灵感啊。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什么，你是我的什么，那你是我的一切。我们也看过这样的诗歌，耶稣是我们的一切。这里大卫这首诗，他就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东西都说成上帝了。我想应该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里面也有讲到，那个小女儿说：“我就是很爱你，我就是不能没有你。”另外有一些童话故事也说，那个父王就问小女儿，或者是问这些小公主说：“那我，你爱我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有人说：“像盐一样啊。”结果父王就大生气了：“像盐一样，我像个盐而已啊。”但是盐可以调味，你让我生活中有味道。好，我们可以想很多，你像这个干旱中的甘霖啊，你像这个疲乏之地的大磐石的阴影啊，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话。各位，我们想到上帝像什么？像我们最想看的电视节目，像我们最想吃的东西，像我们最想穿的东西，像我们最想玩的地方，像我们疲倦的时候所能够躺卧的床，像我们的情人，像我们的妻子，像我们的丈夫。那个情人并不是说婚外情，而是说没有结婚的时候谈爱的那种情人，朝思暮想。大卫很认识上帝，所以可以来形容今天人也许可以形容是像他的电脑，像他的手机，像他的什么。当然这些 不要把它想成谢主上帝就是一个东西我们来玩一玩用一用，而是要把它敬畏上帝，就是一个跟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生活要有平安，真是要先知道有多大的不平安。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多少的引诱，有多少的威胁，大卫这种事太多了。我们差不多快要到大卫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大卫，用这个诗篇来回想，从他在小的时候，我想他就有艰难。我们讲过他的父母不爱他，有点偏心，撒母耳要立一个做王，他居然不把他叫来，而且还在牧羊。然后如果我们就今天来讲的话，他心里不是很平衡，因为父母对他不是很好。那这种不平衡怎么办？我们依靠上帝，各位真的依靠上帝，我们求神给我们好父母好家庭好身体，但罪恶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在他奇妙的带领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生下来瞎眼的，有的时候我们生下来在贫穷的，有的时候生下来富裕的，让我们都不抱怨也不骄傲，用上帝给我们的更加亲近他。大卫家里对他不是很好，哥哥对他不是很好，父母对他不好，哥哥对他不好，但是我想他看起来非常孝顺，父母所要他做他都做，哥哥要他做他也做，而且提拔哥哥的孩子，他很好。这让我也想到约瑟，大卫的老板对他不好，这个扫罗可是伴君如伴虎，就是我们今天困难第一个常常家庭嘛，第二个就是工作嘛，工作老板嘛，然后同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不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以东人多益就落井下石啊。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有恶老板，也有恶同事，这个恶老板比谁都恶，会在工作的时候拿枪把他钉死。他太太也不好，米甲曾经非常爱大卫，甚至救他命，但是后来呢又不能跟他同心，当大卫赞美上帝的时候他看不起大卫。我们做丈夫有时候看不起妻子，有时候做妻子看不起丈夫，就是这都是身边的人呢。然后他的儿子悖逆犯罪，那甚至要杀他，然后他臣仆有背叛的，当然他自己也犯了很多错。就如果我们要分析的话，他从出生、家庭、工作、就业，以后到皇宫里，自己的家庭都有艰难。各位，你我不是常常这样抱怨吗？然后他的逃亡，他儿子对他逼迫，怎么逃的这么多啊？所以他能够想到这个上帝在这些时候都帮助他，岩石、山寨、磐石，这都是在逃难的时候躲避的地方。所以大卫很多的诗歌都这样讲。好，我们能不能说大卫上帝是我们随时的救命的 bump， 是我们的救护车，是我们的看护，是替我们铺床的。他很亲，他在很多艰难里面他仍然亲近上帝。当然我们也知道，也有看到他在逃离他儿子的时候，也有人适度的来帮助他，恰当的神借着他们来帮助他，很好。不过我们总记得他最好的一个帮手，他最好的一个相帮助他的人就是约拿丹，就约拿丹又死了，不能帮助他，他很痛苦要逃亡他的逃亡真多。大卫也让我想到雅各，也是从腹中被哥哥欺负，然后就在那也跟哥哥斗，也很多罪恶，然后逃亡，后来也是有饥荒，也是被儿子欺骗的。我们人生都有这些，但是我们有上帝，上帝不仅是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这并不是自私，而是说像存在主义说，我们有那个 I-Thou relationship， 有我跟你的关系。上帝不是他，上帝不是他的上帝，他的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是跟我亲近的，是我的岩石山寨，而且他不是很遥远，在我逃亡的时候啪他就是一个岩石，在我没有地方躲的时候啪他就是一个山寨，在我快掉到深坑里啪他就是我的救主，当我脚步不稳的时候啪他就是我的磐石，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的时候，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没有一个可靠的时候，你是我的避难所，是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包括我信靠这个上帝我仍然有难我们不抱怨我的救主，你救我脱离强暴恶劣的势力，不管是非利士人，是扫罗，是示巴，是亚沙龙， 是其他的轨迹啊、哦，上帝你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到今天一点都没有改，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魔鬼在今天对我们的攻击和我们自己的软弱罪恶也是真实的。愿我们在这万变当中依靠上帝，所以你救我脱离强暴。那上帝不仅救大卫脱离人家对他的强暴，也救他脱离他要用强暴恶力来对别人啊。我们在前面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事，他这个就是要杀人家的全家，拿巴的全家啊。那神怜悯恩待。好，第四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自己学习这样，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哈。我希望这建议对各位有帮助，就是，艰难的时候怎么办？心中愁苦怎么办？恨恶人的时候怎么办？嫉妒的时候怎么办？真的很烦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没有信主，我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说你赶快信耶稣，呼求主名吧。那我们信了主的人，不只是呼求主名，有一个就是我学习赞美。越倒霉越衰越不顺利的时候，越火大的时候，越强迫自己赞美主，感谢主。这我也看过很多圣徒有这样，就是用赞美来消除魔鬼加给我们的沮丧、愤怒和种种负面情绪。那些负面情绪会叫我们越来越负面。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就是一方面赞美他，一面主啊求你救我，一方面赞美主，你让我落入这种环境有你的美意，这样就必被救出来，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仇敌最重要的那个仇敌就是不信的仇敌，让我怀疑的。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死亡的波浪环绕我，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哦，掉到急流里头，甚至快要掉到瀑布里了，快要被冲走了，那种危险。我自己有过这样经验，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在金山滑水的时候，那么掉到水里，然后那个绳子缠住我的脚了，所以我被那个艇一直拖在水里面。哎呦，我吃了许多的水，那么如果他继续的往前的话，如果艇上没有发现我没有浮起来，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脚被那个绳子缠住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应该立刻就停止了，就一直拖，我没办法浮上来。哎呦，那真是想到要死了，这呛到最后终于还是浮上去了，他们停了。那我是说我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我有坐飞机那个引擎出了问题要折返，那是也是叫人很害怕的。现在也许碰到乱流或者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连大卫这样的人也有死亡的波浪环绕他，喘不过气。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缠在脖子上，随时一拉就死。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个在那个 Shala Brontain 写的那个《简爱》里面，她在婚礼的时候发现她所要嫁的丈夫原来是已经有妻子了，然后后来她就祷告也是用这样的诗，哦，恶人临近了，死亡的网罗临到我了，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啊，耶和华听我们的祷告。他高高在天，他在圣殿中，他听了我们的呼求，我们的呼求是会进到他耳朵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的呼求、人的哀叹、人的罪恶都会进到他那里。人的罪恶到他那里，像索多玛、俄摩拉，像尼尼微城，那都是讲到上帝的宽容。人的罪恶一直多到最后，实在堆到他的面前了，好像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到最后恶堆到天上他才有反应，那个都不是他迟钝，而是他在宽容，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有时候我们也呼求求求求求求，像路加福音那个寡妇，哎呀，对不义的官一直求求求求。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哀声也达到上帝那里，然后哀声终于让上帝记起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并不是说上帝会忘记，并不是上帝需要等那么久才听到。但是那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灰心，继续呼求。哦，当上帝最后来拯救的时候，当上帝好像等候了很久，让他的受膏者，让他的仆人受很多苦，最后来拯救的时候， 圣经上形容就是他愤怒啊。一方面当然是上帝在带领这一切的事情，一方面从我们来看，上帝愤怒那些给他机会悔改他不悔改，反而利用这个机会继续逼迫他人。他愤怒，他的鼻孔会冒烟，他口中会发火，然后他亲自下来，基路伯风着翅膀带着他，然后耶和华就射箭，就打雷，那个射箭打雷，连大地的根基都显露出来了。大地的根基显露出来，也很像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大地的根基显露，因为海水分开了。哦，你们这些埃及人啊，虐待我的百姓400年，今天还要追杀他们啊！上帝的愤怒让地震，让大地的根基显露出来，来拯救以色列人。当以色列没有信心的时候，在那里面也会很害怕很紧张的。然后在那危险中，上帝把他们从大水中拉上来，从大水中拉上来，也是像他们过红海一样。那从大水中拉上来也像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一样。我觉得大卫的这种危机，我们讲过他逃难，哦哟，差那么一点点千钧一发的时候，上帝怎么拯救他们？哦，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是，我们是虫，我们是灰尘，我们在上帝在撒旦的面前都很渺小，但是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撒旦也不过是灰尘了。大山呢，你再大，在所罗巴伯面前也要被丢到海里去。他救我脱离，我遭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对，我们有灾难，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很长的灾难，甚至上帝让我们进入灾难，但是上帝也救我们。上帝如果不救我们肉身，也救我们灵魂，如果我们依靠他的话。他也领我们到宽阔之处，大卫生命里面也有宽阔，宽阔就是平顺啦，平安的日子。但是也许这个宽阔之后又会有一些灾祸，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就继续的依靠他，他救拔我。好，下面哈，21节开始有一些我们讲因信称义的人好像不大讲得下去的。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因为我公义，我手中清洁，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我没有作恶离开神，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没有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保守自己远离罪恶，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着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哦，然后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哎呦，好像我们的上帝就一报还一报嘛，你好他对你好，你坏他对你坏。哎，如果这样救恩在哪里呢？各位，救恩在哪里？救恩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救恩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赐力量让我们行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大卫很多的缺点，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邪恶，跟你我一样。但是呢，大卫能够靠着上帝，不管是大卫是保罗是加勒是约书亚是任何一个属灵伟人，不是凭着自己的良善，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靠着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啊，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我们什么都是领受的，而且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当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能说主感谢你，我们可以良善了，我们可以越来越良善，我们可以清洁。当然我们仍然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要说我们不浪费主的恩典。当你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就求主让我能够把这恩典发挥出来，让我能遵守你的道，让我能清洁，让我当我清洁的时候你就继续赐福我。所以上帝赏赐我们的时候实在是赏赐他自己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良善，就让我们能承受更多的恩典，凡有的就还加给他。所以这段话不是自义，也不是自大，也不是忘记因信称义，刚刚好相反，这个是谦卑，这个是柔和，这个是因信称义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子。那所以我们信靠上帝，绝对的上帝仍然是会有一个非常公平的对待。那公平对待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良善。28节，困苦的百姓你必救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这也是爱，让高傲人降卑，免得他们死亡。神眼目查看，要扶助困苦的人，要击打骄傲的人。所以神在看，一面看一面恩威并施，施恩给需要的人， 用威严审判那个高傲的人。二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耶和华是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不仅让我知道怎么走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仅让我知道怎么走，也让我心中没有黑暗。各位，我们不只是外面啊，上帝说你应该到这里读书，应该到那里工作，应该跟这个人结婚，应该到哪个教会侍奉，而不止这些，最重要是让我们心中没有黑暗，心中知道上帝的良善，心中去依靠上帝，即使明日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在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上帝啊。第三十节那里讲到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借着上帝冲入敌军，借着上帝，上帝有的时候给我力量，我们就能完全的胜利，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让敌人非常强大，我们就真的逃亡。但是不管是胜利进入敌军或者逃亡，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可靠的，信实可靠的，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盾牌。他做谁的盾牌？他做软弱人盾牌，他做弱小者的盾牌，但是他也做投靠他的人盾牌。就是我们软弱弱小，若不去投靠他有什么用呢？让我们去投靠他，他就保守我们，他的保守是真实一直到永远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神的殿。